好，我们今天是继续看《生命记》第27章。《生命记》这本书，我们知道里面的内容，其实是摩西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向即将要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的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来宣讲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个宣讲的目的是要使得神和以色列人这个立约的关系，当他们进迦南地之后，可以继续不断的来维系神和他们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整卷生命记这个书，这卷书的性质是关于约的继续的一个文件，而且里面的内容是为以色列在应许之地的生活特别设计的。所以譬如说第12章讲到进迦南地之后，神会选择一个地方作为他民的居所，以色列人都要到那里去敬拜耶和华，到那里去献祭，不可以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任何地方献祭，只能够单单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献祭来敬拜。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生命记摩西宣告的律例典章，都是为他们在迦南地将要在那里的生活来特别设计的这些律例典章。所以当摩西在生命记第5章到26章把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宣讲完毕之后，我们看到27章摩西吩咐他们到达迦南地之后必须要举行的一个从更新这个立约跟神之间立约关系的仪式。所以虽然目前他们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摩西已经把将来他们在迦南地生活神要求他们所遵行的律例典章向他们宣讲，然而必须等到他们到达迦南地，在那个神已经应许要给他们的承受为业的这个迦南地，他们以一个仪式来正式的向神表明他们把自己委身来遵守来顺服神的律法。换句话说，借着这些仪式使得他们来遵守神的律法，这样的一个实行，这样的一个执行，实行神的律法可以正式化，也就是说已经到了神所应许赐给他们为业之地。所以在他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就要举行这个正式的仪式，表明他们把自己委身来遵守神的律法，以此来使他们对律法的遵行可以正式化。所以上次我们看到，首先摩西吩咐他们要树立一个纪念碑，在以巴路山要把石头漫上灰，然后在这个石头上要清楚地刻上律法书上的话。上次牧师也讲了，不可能把整卷生命记甚至整个摩西五经都刻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呢最可能是把十诫刻在这个石头上。所以摩西吩咐他们树立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在这个纪念碑上面刻了神所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这个十诫。这样子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立法就可以用一个永久的方式被保存，也就是说在这个石头上刻字，这是可以永久被保存的。所以神跟他们立约的律法就用这个纪念碑上面刻了 律法的基本原则来把神和他们之间立约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永久的保存，并且用这样的方式作为一个提醒，提醒神的百姓他们必须遵守的义务。每逢他们看到这个纪念碑，就使他们被提醒，可以经常被提醒。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树立纪念碑作为一个提醒。所以这是他们首先到达迦南地必须进行的一个公开的仪式，树立一个纪念碑。然后接下来摩西就吩咐他们要筑坛献祭，这个筑坛献祭是一个敬拜的行动。所以当他们把纪念碑树立了，上面刻有神跟他们立约的立法，然后他们就献祭来敬拜神。这样的一个献祭跟敬拜，其实就是来使他们建立他们对神的委身跟顺服。对神的敬拜带出对神所当有的委身和顺服，表示他们跟神之间是存在一个和谐的立约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摩西又继续吩咐他们要在两座山，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上来宣告。在基利心山上要宣告，他们如果维持这样和谐跟立约的神之间和谐的关系所蒙的祝福。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告，如果这样和谐的关系破裂了，那么将受的咒诅。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摩西给他们这样的命令，要他们举行这样的一个各方面的仪式，最主要的目的，摩西要确定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神应许要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之后，他们必须不忘记，他们不能忘记他们是神的百姓，而神是他们的神。而他们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神百姓的身份，以及神是他们的神，他们和神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指向他们必须把他们自己完全委身来遵守神赐给他们在迦南地的生活必须要遵行的这些律法。换句话说，摩西在生命记第六章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他们是神百姓这个身份所具有的意义。所以在第六章第四节，摩西宣告，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表示耶和华和他们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然后摩西宣告耶和华是一，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比较不一样，其实原文它就是两个宣告， The Lord our God，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The Lord is one， 耶和华是一。这启示了耶和华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也启示了神自己的属性，神是合一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的启示强调除他以外，除了耶和华再也没有别的神，他是独一的。然而到了新约，当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成为肉身，成为真正的人类来拯救我们，就进一步启示这位独一的神是父子圣灵三位完全合而为一的一位神。也就是说，这位合一，这位 这一位独一的神。到了新约进一步启示，有父子圣灵三位，是完全合一。神的神性是完全的合一，但是新约启示神这样合一的神性具有父子圣灵三位。对我们人类来说，这乃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理性不可能充分完全的来理解和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神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既然他是创造的神，我们只能够按着他的启示来认识他。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其实三位一体我们不适合用地上受造物去解释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去描述这位创造的神。所以有人用太阳本体、太阳光、太阳热来描述三位一体，或者用水，水有水蒸气，水有液体，水有固体冰，也许好像让我们觉得很有帮助，但其实我真是觉得这是对神的亵渎。没有人可以用受造之物去描述这位创造的神，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好，所以以色列的神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他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百姓。这是整个以色列跟神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身份之下，摩西就呼召以色列，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把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话记在心上，并且要殷勤的教训你们的儿女。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种对神的委身，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也就是这个爱表达在去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今天看的生命记二十七章最后，摩西吩咐他们要在迦南地做的一个进行的一个仪式，其实在前面第十一章最后摩西已经提出这个命令。所以在第十一章最后，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他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他呼召他们，他说，我呼天唤地的来呼召你们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然后摩西在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就吩咐他们说，当你们进入耶和华你们的神领你们进去得为业之地，你们就要把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把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摩西也说明这两座山的地理位置，这两座山的地理位置是在约旦河的那边，也就是约旦河的西边日落之处，西边，东边是日出之处，西边就是日落之处，是在约旦河西边日落之处，在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跟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所以上次牧师跟大家提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当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侄儿罗德按照神的吩咐到了迦南地，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然后往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他第一个所到之的地方就是示剑，在那里有摩利的橡树。所以换句话说，这两座山是在示剑附近的地区。所以现在二十七章摩西是把 已经在十一章提出的命令做一个扩展的说明。所以十一节到十二节，摩西说明要在基利新山上宣告祝福，也就是宣告他们若是维持和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顺服遵行神的律法，那么会有神的赐福临到他们。所以要在基利心上来宣告顺服遵行律法的祝福。而摩西也说明有六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告这个祝福。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提出的是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还有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心山上。这六个支派其实是雅各的妻子利亚和拉结所生的儿子们。雅各的妻子利亚是生了六个儿子，但是这里只列了四个，另外两个我们看到是要站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告不遵守律法的咒诅。那么所以这里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都是利亚所生的，而约瑟和便雅悯是拉结所生的。所以这些儿子们所生的后裔，这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心山上。那么我们如果看约书亚记第八章，当他们执行摩西这个命令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的30节到35节，那里描述当他们来执行摩西的命令，其实是抬约柜的祭司站在这两座山之间的山谷，也就是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两座山之间的山谷，抬约柜的祭司站在两座山之间的山谷。我们知道约柜里面有这两块法板，也就是说摩西在西乃山从神领受，神写在两块石板上这十条诫命。所以抬约柜的祭司和约柜站在基利心跟以巴路山中间的山谷，然后这十二个支派分别站在他们的左右两边，六个支派面向基利心山，另外六个支派面向以巴路山站立来宣告咒诅跟祝福。好，这是六个支派要在基利心山上宣告祝福，但是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告不遵守律法的咒诅。这六个支派其中流便跟加德是利亚所生的长子和最小的一个儿子，然后亚瑟、西布伦、但跟拿弗他利是雅各的妾，也就是利亚的悲女跟拉结的悲女，他们为雅各所生的儿子们。所以这六个支派就站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告咒诅。但是摩西接下来说明宣告咒诅的方式，我们会看见这里摩西没有详细说宣告祝福的方式，但是却详细记载宣告咒诅的方式。同时接下来我们看第28章的时候，摩西把所蒙的祝福是怎样的祝福，以及所受的咒诅是怎样的咒诅，在做进一步的说明的时候，在整个28章的68节经文中，只有14节论到遵行律法所受的祝福，而剩下的大部分都用来强调不遵行律法所受的咒诅。那么 摩西这样做的原因，很显然，我们到后面《生命记》第32章，我们就会看见，神告诉摩西，他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神已经预知他们将转离耶和华，他们将效法迦南人去拜偶像，以及许多道德上的败坏，所以这个警告是严厉的，乃是要帮助他们不要落入这样的罪中。所以我们看这里，摩西说宣告咒诅的方式是由利未人来向以色列的百姓高声的宣告，什么样不顺服律法的行为将要受咒诅。利未人就向百姓大声的高声的一项一项的指出什么行为是将受到神的咒诅，而这些行为都是没有遵守神在他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中的要求。而利未人宣告这样的咒诅，我们看到和合本是把那人必受咒诅放在最后，其实在原文当中是以被咒诅这个字作为开始，来引入所提出的这些不遵守律法的行为，所以英文就是 cursed， 是必须被咒诅。接下来说明什么样的行为必须被咒诅，所以是很强调的来指出这些被禁止的行为将遭受的命运，是非常强调的。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句子的句首都是一个强调的位置，还有句子的句尾也是一个强调的位置，所以任何字放在句首或放在句尾都是被强调的。所以摩西极度的来警告以色列人，若是他们没有顺服遵守律法，犯了这些律法所不允许他们做的事，那么他们的命运是一定会受到神的愤怒以及神的报应。当利未人向以色列人宣告什么样不顺服律法的行为是要被咒诅，百姓就要回答说阿们。阿们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是的，所以当祭司利未人宣告了一种行为是违背律法的行为要被咒诅的时候，百姓的回答阿们就表明他们明白也同意利未祭司所宣告的咒诅。如果将来他们没有遵行这个律法上的要求，那么这个不遵守律法要求不顺服律法的行为产生的结果是必须受咒诅，他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行为所应当接受的定罪和刑罚，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理由来表明他们不该受这个被判定的咒诅和刑罚，他们表明他们明白，他们也同意如果有一天他们不遵行律法，那么他们就愿意接受律法所判定的刑罚。那我们看这里一共有12项，摩西提出12项被咒诅的行为， 而这十二项是很清楚反映十诫所列出的这个先后次序。也就是说，这十二项摩西列举的不遵守律法的行为，其实是非常清楚反映出十诫这些主要的诫命所列出的这个先后次序，同时也包括生命记本身一些主要的关心。也就是说，生命记从第五章到二十六章这些律例里面所最主要关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对社会里面那些可以说在社会中被藐视，或者说在社会中是低阶层的一些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项。第一项的诫命说，如果有人第一项的就是说违背律法的行为，如果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这个用雕刻的方法制造或者用铸造的方法制造，是工匠的手所做的，同时在暗中设立，那么是要受咒诅。所以这第一项被咒诅的行为，其实是违背了十诫的第一和第二个诫命。十诫第一个诫命，耶和华说除他以外，以色列人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同时第二个诫命，他们不可以按照天上地上任何飞鸟走兽，或者说星宿这些日月星宿的样式来做偶像敬拜。换句话说，除了敬拜耶和华，他们不可以拜偶像。但是不但是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效法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他们就是铸造这些形象，按照神所造之物，无论是动物，无论是飞鸟，无论是走兽，无论是日月星宿，按照这些制造的形象他们来跪拜。那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刻就违反了这第二条诫命，他们要求亚伦，亚伦就叫他们把所有的身上的首饰摘下来，就做了一只，造了一只金牛犊。他们指着这只金牛犊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造这只金牛犊来代表领他们出埃及，以大能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是效法迦南人外邦异教徒的方法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这第一项被咒诅的行为是违背第一跟第二个诫命。第二项被咒诅的行为，轻慢父母，这是违背第五个诫命，也就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诫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一章、利未记二十章和生命记二十一章，前面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如果有人咒骂父母，如果有人轻慢父母，这些儿女，这些咒骂父母、轻慢父母的儿女，是要以死刑来执行刑罚。所以这里第二项也是按照十诫所定的这个先后次序，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第一个就是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要尊荣父母。所以第五个诫命说到要尊荣父母，在这里就提出违背这个诫命，轻慢父母、藐视父母，那么就必须受咒诅。第三项，挪移邻舍地界的要受咒诅，这个在生命记第十九章的十四节前面我们已经提出，摩西已经在这个诫命提到说，在耶和华赐你为业之地 你不可以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换句话说，土地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全国的礼物，整个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全国的礼物。当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他们就要按着宗派，按着支派，按着宗族，按着家庭来把地分给每一个家。那当然是用抽签的方式来按着支派、家族和每个家庭来分地，所以每一家都可以得到一块土地。那么怎么样来标示这个每一家所拥有的土地的范围呢？他们就是用刻字的石头作为标记来定一块田地的疆界，只是用石头刻了字的石头来把一块地的疆界定出。并且这个起初分地所定的疆界是不可以被侵犯的，因为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赐给每一个家庭的，所以起初定下来的这个疆界是不可以被侵犯的。如果一旦把这个疆界的标识移动，那就会使得田地的主人或者是损失，或者是得到多的土地。这个石头一旦移了，对某一个地主来说他会损失一块地，但是对另外一个地主来说他会得到一块地。所以呢，挪移邻舍的地界是侵占别人的产业，这是犯了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不但是犯了第八条不可偷盗的诫命，同时也是植根于第十条不可贪恋，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房屋、田地等等，是出于这个贪恋以至于做出这个偷盗的行为。所以挪移邻舍的地界是犯了第八条跟第十条的诫命。第四个项目，使瞎子走岔路的，这个是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四节所禁止的。利未记十九章十四节不仅提到瞎子，也提到聋子，所以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四节说，不可以咒骂聋子，也不可以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瞎子跟聋子乃是社会中身体有残障的人，所以这个利未记和这里利未记的规定，不可以咒骂聋子，也不可以把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乃是要求对于社会中身体有残障的人必须给予公平和人道的对待。所以不可以对这些社会中有身体有残障的人施行不公平和非人道的对待。而接下来第五项，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屈枉正直，这个是在第二十四章生命记第二十四章十七节，你不可以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以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所以这个第五项被咒诅的行为是禁止去剥夺这些社会中最无助的人的权利。寄居的是非以色列人，所以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他们是属于不是立约的百姓，是在整个立约的社会当中是最无助的，然后孤儿跟寡妇也是社会中最无助的。我们说了，寡妇一旦丈夫死了，他们是没有能力来维持生活， 因为古代的妇女是不被允许工作的，所以不可向寄居的孤儿寡妇屈枉正直，是禁止剥夺这些社会中最无助的人的权利，不能够使寄居的人以及孤儿和寡妇失去享受公平。所以这第四项跟第五项都是违背了律法中，特别是生命记一个很主要的关心所关心的，都违背了律法中规定要以公平跟人道来对待社会中的弱势族群这样的争议。律法的争议是要爱你的邻舍，而生命记特别关心社会中这些弱势的族群，必须要以公平跟人道来对待他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到第九项都是有关反常以及变态的性行为，这些是反常跟变态的性行为。所以二十节提到和继母行淫，二十一节提到跟兽行淫，二十二节提到与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行淫，而二十三节提到第九项提到和岳母行淫。所以这些都是有关反常跟变态的性行为，这些是利未记第十八章和利未记第二十章摩西律法所禁止的。在利未记第十八章跟利未记第二十章，神说得很清楚，他们不可以效法他们所要去的迦南地的人，也不可以效法他们所离开的埃及那里的人，特别是在这个性行为的误用这方面不可以效法。虽然我们可以说自从我们人类堕落以后，这一类对性的误用就是存在的，从人类堕落以后就存在这一类对性的误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迦南人在这方面所行的。不但在迦南人当中，在每天的社会中生活里面可以看到这一些变态的以及反常的性行为，同时迦南人的偶像敬拜的仪式当中也以这些反常跟变态的性行为作为他们敬拜偶像的一个仪式。所以譬如说这里提到与兽淫合，这个是在他们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仪式里面所有的一个邪恶的行为。所以基于这样的背景，在这里十二项受咒诅的行为当中，用三分之一，也就是四项三分之一来针对这样的邪恶宣告咒诅。所以在利未记十八章跟第二十章，神说得很清楚，迦南人因为他们这些反常跟变态的性行为就玷污了迦南地，而且这些是行为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地就把他们吐出去，也就是说神就向他们施行刑罚，使他们在迦南地被消灭，然后神把迦南地赐给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不但如此，这些性道德的败坏乃是违背第五戒的当尊荣父母，因为这里是跟 继母。其实如果你读利未记第十八章，还不只是继母，你不可以跟你的母亲和你的继母行淫，这是很难想象。这是迦南人就是有这种变态，然后跟你的岳母行淫，这是违背第五条当尊荣父母的诫命，同时也违背了第七条不可奸淫的诫命，所以违背十诫当中关于家庭的诫命。不但如此，这里还指出跟动物行淫，与动物行淫是把动物跟人类看为是同等的，这是违背了神乃是按神自己的形象造人。不但神按他的形象造人，他也赋予人类管理神所造的世界这样的权柄。所以与兽行淫，把走兽和人当为平等，乃是违背神创造人类的这个创造，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也赋予分享神君王统治的权柄，赋予人类管理神所造的世界的权柄。然后我们看接下来的第十跟十一这两项，说到暗中杀人的要受咒诅，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这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显然是指法官受贿赂使得无辜之人被判死刑而死，所以这两项也是前面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利未记二十四章都禁止谋杀，因此是违背了第六戒不可谋杀。我们和合本是把它翻成不可杀人，原文是不可谋杀，谋杀就是有计划的杀害。那么我们说了，不仅是执行有计划杀害的人，就直接杀人的人，同时参与策划参与这个计谋的人是同罪，所以不一定那些参与策划的人直接去杀。譬如说我们今天看电影，很多时候是某某黑手党的头目，他要谋杀某个人，但是他不会自己亲自去杀，是他的手下来执行，所有参与的人都有同样犯了谋杀罪，所以这个是违背第六条第六个诫命不可谋杀。最后第十二项，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所以这第十二项是涵盖上面所没有列出的任何以及所有的不顺服律法的行为，前面只是列举了十一项，因此第十二项就涵盖十一项所没有涵盖的任何的不遵守律法的行为，也包含所有不遵守律法的行为。那我们看这里被描述的所描述的这些被咒诅的行为，可能是一般性的具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暗中做的，或者说是私下做的。我们看到在第一项说到造偶像的时候，这个匠人雕刻或者铸造的偶像在暗中设立，说明这是一个暗中的行为。而且第十项暗中杀人的，所以这两个第一项跟第十项很清楚地指出造偶像乃是暗中制造，暗中把偶像设立起来来敬拜，而第十项提到谋杀也是暗中杀人。但是我们看第三项挪移地界，挪移地界往往也是暗中行的，你把这个标识把它移动，往往也是暗中行的。轻慢父母， 轻慢父母所强调的是里面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当然会表现在行为上，但是也很可能里面存着轻慢父母的态度，却没有以实际外面的行动把它表现出来。我们人是很人的诡诈，我想我们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外在的，可是里面，所以这个轻慢父母也很可能是有是指向这是一个暗中的。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这瞎子啊，死瞎子走岔路，瞎子眼睛看不见，所以呢这个误带瞎子的行为使瞎子走岔路，其实你可以说如果瞎子要去哪里，你把他带到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但是也可以是一个比喻性的，譬如说你跟因为瞎子看不见，其实你很容易欺负他，你可以把他的财产夺走，他看不见，他不知道你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因为瞎子看不见，所以这个误带瞎子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暗中，是一个私下的行为。除此以外，我们看到所列出的在这个性方面的反常跟变态的行为，这些其实很多很可能都是暗中做的。所以可能这十一项共同一般性的具有一个性质，就是暗中做的，而因为是暗中做的，所以就逃脱了正常法律审判的过程。暗中做的表示没有人知道，因此就逃脱正常法律审判的过程。但是这个咒诅的宣告表明神看见，神也知道人暗中所行的，不论是否受到审判官的审判和刑罚，这所有的行为都是得罪神的，所以呢，是绝对不能够逃脱神的愤怒和报应。其实这就是诗篇第139篇大卫的祷告，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看见，我嘴唇上所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你都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晓得。所以我们看大卫犯了奸淫，跟拔示巴犯奸淫，然后杀人，大卫借刀杀人是没有人知道的，除了乌利亚啊，对不起，除了约押啊，约押知道，因为大卫写一封信叫乌利亚带到战场上交给约押，说把乌利亚送到战线的最前线，让敌人把他打死，所以约押是知道的。但是大卫所做的，暗中所做的，神都知道。所以在先知拿单来责备他之前，我相信虽然别人不知道，神知道，所以神差拿单来向大卫宣告他的罪，以及他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所要受的刑罚。拿单很有智慧，说了一个比喻，让大卫自己定自己的罪。他说完这个比喻，大卫立刻定这个比喻当中那个人的罪。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就跟这里其实是一样。等等我会讲，当他们说阿们的时候，表明说日后当他们犯这样的罪，他们乃是定自己的罪。所以大卫当然是认罪，求神赦免他， 但是这个罪带来的后果，神仍然不能免除这个刑罚。所以神宣告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他暗中所行的，他与乌利亚的妻子同寝，暗中所行的，神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暴露出来。所以将来他的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要跟他的妃嫔同寝。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下，我们知道那个人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亚撒龙。所以大卫知道，因此诗篇139篇他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逃到海极的居处，你在那里，就是黑暗也不能够遮盖我。甚至大卫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他还在母腹中还是胎儿的时候，神都已经看见他一生所度过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都已经写在神的册上。其实他是用这个诗歌的题材来描述神看见，神鉴察。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我都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有多少人在暗中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这个咒诅显明，可能可以逃脱法官的审判，但是不能逃脱神的愤怒以及神的报应。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暗中做，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心里面一些心思意念没有人知道，可能我们从来不会告诉任何人，但是我们心中的这些邪恶的思想神都知道。因此这个咒诅具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是暗中做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来显明，即使逃脱了审判官审判的程序，但是我们所行的一切违背神话语、违背神律法的行为，都不能够逃脱神的愤怒和审判。最后一项，第十二项，把以上的十一项包含在里面，并且涵盖了任何和所有不顺服律法的行为都要被咒诅。这个咒诅的表列，也就是说这十二项咒诅的表列很清楚，大部分是以以色列社会生活作为焦点，从第二项不可以轻慢父母一直到第十一项，除了第一项以外，第二到第十一项可以很清楚看见，大部分是以以色列的社会生活为焦点，但是这第十二项把所有没有涵盖的任何和一切不顺服律法的行为都包含在里面，并且宣告要被咒诅，就写明整个全部的表列都悬挂在第一项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除了耶和华他们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效仿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虽然好像这个表列大部分是以以色列社会生活为焦点，但是第十二项加上去就是要显明全部的表列乃是悬挂在第一项，也就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所以是否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忠诚和顺服，或者去追随偶像， 就导致他们整个社会生活是否显出公平和怜悯，或者整个社会生活显出这个败坏。整本旧约的信息一再的强调，唯有当神被适当的尊荣，唯有当神被敬畏，社会才有公平和怜悯。因此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不是抽象的教条，以色列他们必须以遵行律法来使神的律法产生效用。所以这个律法不是就是一些教条，不是 do's and don'ts。 我们说了，基本上其实是反映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要求他的百姓的生活能够反映神的品格，所以他们必须用行动去遵守神所给他们赐给他们的律法，来使这个律法能够产生效用。摩西在摩押平原向以色列人宣告神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这一些诫命、律例和典章基本上是神的启示，这些启示管理以色列国家和个人在迦南地的生活。当利未人逐项宣告这十二项的咒诅，所有的百姓就用阿们来做出回应的时候，他们不但是同意，他们乃是严肃的肯定所宣告的咒诅是有效的。他们乃是宣告，当他们不遵守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把他们自己放在不遵守律法的咒诅之下。所以这个宣告是一个警告，要求神的百姓留心的来保持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跟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而这个正确的关系是必须以生活的行动去遵守神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呢，我们看这整个二十七章，这个摩西所规定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要举行的仪式，这个肯用这个仪式来肯定他们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也来肯定神赐给他们这个立约的条例、这些律例、典章。在这整个仪式的核心，也就是第二十七章这整个仪式的核心，包括要树立这个纪念碑，上面刻了律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他们要筑坛献祭来敬拜神，借此来把自己委身顺服神的律法，同时宣告顺服律法的祝福以及不顺服律法的咒诅。这整个仪式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所陈明的以色列信心的基本的结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基本的结构就是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摩西已经宣告了。这个基本的结构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以色列是神的百姓，神是他们的神。第二方面，以色列是神百姓这个身份和关系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这样的是神百姓的身份以及与神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意义是，他们必须把他们自己完全委身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 这就是他们和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也是以色列人他们信心的整个基础。这个信心的基本结构也是今天我们这些神新约的百姓所应当有的一个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门徒查经，我们在查希伯来书，这卷书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他的读者在受压迫之下有一个危险，要转离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而回到过去的犹太教当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详细的来讲解耶稣是谁，以及耶稣大祭司的献祭和大祭司的工作。然后作者特别提出耶稣他的牺牲献祭带来给我们信的人的益处，一方面是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得到合法的权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这是我们借着基督的献祭和大祭司工作所得到的一方面的益处。而基督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和献祭是完全的拯救，而且是永恒的拯救，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救恩是不但是完全的，效果是完全的，并且是永恒有效的。但是第二方面的益处，既然我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身份是与神之间建立了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做神的百姓。因此希伯来书作者说，基督的牺牲献祭也使我们得以成圣，使我们得以成为圣洁。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得以成圣所强调的是，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不但我们可以得到合法的权利来亲近神，也因此我们就有能力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委身给神，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分别出来归给神，把我们自己完全委身来顺服遵守神的诫命。而这个我们有能力把自己分别出来委身去遵守神的命令，其实是基督的工作带给我们的。那这就很清楚地表达一件事情，我们的成圣，我们有能力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把自己分别出来委身去顺服神，这个是和我们的生活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因着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得以成圣，所以我们的行为和遵行神的旨意是不能二分的。我自己这一次查这个真理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圣灵清楚地教导，这种了解有时候没办法用语言表达，但是我明白我的生活跟遵行神的旨意是不能分的。这个真理当我一旦明白以后，我觉得对我来讲，在我生活所面对的各样的选择各样的处境当中，遵行神的旨意很自然就是我自然就要做的选择。因为我明白了这个真理，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益处，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选我要顺服或者不要顺服。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不但是让我们 能够得到完全的赦罪。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从心里面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所以我们是有能力把自己委身来顺服神。而且这个真理本身就是要说明，这样蒙拯救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我们任何的选择，任何的行为跟遵行神旨意是不可分的。我是没办法讲清，因为这个话讲来讲去就是这样讲。可是在我的里面，我发现我的生活不一样，我是非常喜欢，非常乐意，而且我真的是抢着要遵行神的旨意，觉得遵行神旨意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是我欢喜快乐的。所以真的，我们明白真理是带来生命的改变，只是今天我们太多只是知识性的，我们需要经历是圣灵能够把这些真理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领悟，我们就真正的明白，然后我们遵守，就变成是自然的，是自然的流露。好，但是第二方面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摩西吩咐他们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宣告祝福和咒诅，是借着这样的宣告来鼓励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也是警告不遵守的命运。所以每一次以色列人当他们经过这两座山的山谷，他们就会被提醒，每一天，不但是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一天又一天，他们都要面对这个直接的选择，只有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他们是选择对神忠诚与顺服，或者选择对神不忠诚不顺服。所以当他们走过这两座山，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哈，这两座山其实就是小山丘，不是高山。所以我们爬到以巴路山上，我们爬上去站在以巴路山上看这个山谷，其实就是一个小山丘而已。每当他们经过这两座山之间的山谷，他们就不断的被提醒，他们每一天，而且日复一日的在他们面对的选择当中，他们是要选择对神忠心呢，或者选择对神不忠，以及他们也被提醒他们所做的选择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纪念碑同样是一个经常的提醒，我们实在是需要不断的被提醒。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新约和旧约都包含了许多遵守神话语的应许，以及不遵守神话语的警告。所以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再的被提醒，理想的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每天都有灵修生活，而且不是只有形式，不是每天就是把圣经读完交差，做一个祷告交差，这不是灵修生活。如果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每一天读经，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读经祷告，我们每一天都会被提醒，我们每一日日复一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面对不断的面对直接的选择，选择对神忠心顺服神，或者对神不忠不顺服神。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充满了应许，赐福的应许，但是这些是只有遵行神话语的人才能够领受的，但是也充满了警告。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非常，也整卷书充满了宝贵的应许，但是也充满了严厉的警告。最后他们当他们听见利未人宣告的咒诅，他们以阿们做出回应的时候，他们只是同意 遵行神的律法是不足够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可能我们都同意圣经所说的，但我们只是同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我们生活的行动来肯定神的话。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必须用他们生活的行动，在每天生活中生活的行动，来肯定神的律法，来支持神的律法，来建立神的律法。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他提出警告，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个遵行神的旨意，我必须说一样，不是靠人的努力去遵行，不是靠人对圣经所做的解释去遵行，乃是必须靠着圣灵的教导和圣灵的引导，在每天生活里面，圣灵把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生活的处境当中来指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应用，并且给我们能力去遵守，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生活就决定我们将来的命运。我们今天怎么样生活，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以至于登山宝训最后耶稣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房子不会倒塌。听见我这个话不去行的人，好像一个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这个智慧人跟愚昧人是诗篇箴言经常有的一个对比。什么是智慧人？智慧人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法则来过生活，也就是去遵行神的法则，就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将来也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所以耶稣最后这个比喻讲的智慧人跟愚昧人，他们遵守神的话跟不遵守神的话，不是在于他们的根基是磐石或者沙土。前面是讲了根基是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但后面讲到他们盖在沙土上，然后雨淋水冲风吹雨打，房子倒塌，而且倒塌很大，没有说因为房子盖在沙土上。这两个比喻真正的关键是两个建造的人，遵行神的话或不遵行神的话，以及他们所造的房子。他们所造的房子在天气良好的时候都是稳固的，但是耶稣用巴勒斯坦的气候，巴勒斯坦的秋天会有忽然来的暴风雨，这忽然来的暴风雨会让干涸的河床不但是满了水，而且会 flooding， 会产生这个淹水，同时有强风，所以这个房子如果不稳固，在这个暴风雨的冲击之下就会倒塌，而且会倒塌得很厉害。换句话说，这些暴风雨，耶稣是用巴勒斯坦暴风雨来描述遵行他的话的人的这个建造者跟他所造的房子，在暴风雨的袭击之下可以存得住，但是不遵行耶稣的话，这样的建造者跟他的房子在暴风雨之下成立不了。这个暴风雨是比喻性的，一个是描述我们人生旅程中我们会遇到各样的考验，或者是困难，或者是挫折，或者是为了福音而受的逼迫患难。但是这个暴风雨也是比喻性的，在旧约里面用来描述神最后的审判。换句话说，遵行神的话才能够在今生并且在最后的审判，我们的信心才能够站立得住，否则我们的信心可能会因为生活中的暴风雨使我们的信心跌倒， 但是更严重的，甚至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因此希望我们能够明白，遵守神的话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如果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百姓，那就是我们生命必须活出的一个生活的样式。我们一起啊，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做我们的回应。160